第318集，研讨会。李和那间小宿舍，满满当当的坐了15个宿舍楼单身的老师。既然做教辅的想法是他提出来的，自然就由他来说思路。一本教辅出来，慕言答应了给500块，另外加分红，大家心里当然是高兴的，没几个能拒绝得了这种腐蚀。小兵同志提出啊，全党全国都要重视教育，我国的教育事业掀开了新的一页，蓬勃发展起来了。我们呢，作为一名老师，服务教育，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，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。所以做教辅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，这也是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添砖加瓦了。李和开口就是大空话，虽然大家做教辅的实际目的是赚钱，但是千万不能这么口无遮拦地谈钱。对大部分老师来说，答应来做教辅本来就是挺勉强的一件事，有点掉身份。此时李和站在上面帮着大家找点空话遮掩，起码表面看起来中学教育研究中心成立的目的就是服务教育，大家脸面上都好看，不管这种使命感有谁信，说一定是要说的。李和继续说，我们要以课程标准作为编辑指导思想，这个是一定的。我们服务的就是高三学生，高考不考的内容我们就没有必要编辑了，知识点要清晰，练习题的题型题目一定要归类，题目的答案要清晰也要充分。我们这套教辅的名字暂定为5年高考3年模拟。5年高考自然不用说了，主要是最近5年的高考题目，让学生洞悉高考试题及命题规律，主要的工作就是需要大家把答案分析清楚。3年模拟呢，主要需要大家通过总结高考命题规律，洞察命题思路，研究命题趋势，然后出模拟卷，这里是所有工作中最难弄的。李贺把该说完的都说完了，剩下的就全部交给母言统筹了。因为大家白天都是上课，所有的工作都只能在晚上做。母言说，编辑问题不大，咱这么多人呢，印刷咱找学校的印刷厂就是了，可是卖给谁啊？他忙活了半个月才终于想到了核心问题。李克说，这还不简单，以教育中心的名义办个教辅研讨会，找几个年龄大的老师出面给点咨询费，咱自立啊还是欠了点，用学校的场地布置个会议室，印点请柬，把市里教育局的领导和各个重点高中的老师请过来，报销食宿，娱乐一体，最后啊再找个学校的研究室牵头。慕言说，我有同学在教育局，请个教育局领导倒是没有问题，可是许多学校都是外省，这样大老远的会有老师愿意过来吗？李和笑着说，相信我，肯定会有人来的，请柬啊主要是发给大城市的重点中学，直接发到学校，希望学校派员参加，报销来回食宿，人家还不抢破头来啊。而且这些老师来了，咱们就聘请为顾问，答应给他们一些报酬，在教辅上加上他们名字，这样以后就是我们的人了。李和这也是学后事的厂商办研讨会，好吃好喝的供着大家乐呵乐呵，其实啊就是产品推介会。慕言认真琢磨了一下，倒是想透了，反而不担心没人来了。第一是学校的牌子够响亮，最关键的是这可是来首都的机会，有人报销食宿，没有几个人舍得放弃的。可这开销就大了呀，这还一毛钱没挣着呢。哎，行，你太鸡贼了，这想法好，我先去请几个教育局的领导，那要不要再请个师范大学的教授啊？慕言学会举一反三了，想明白了，这场研讨会就是拼名气，有名气的人越多效果就越好。 立刻说，师大的教授你请得到？慕言笑着说，哎，我请不到，可是楼上有老师能请得到，张胜儒老师就是师大毕业的，他的研究生导师好像挺有名的。李和笑着说，啊，那更好了。哦，对了，记者有认识的吗？必须找几个记者提前宣传。李和认识的记者只有一个江映雪，他肯定是不会去找的。你说要找十个还是二十个都能找得到？慕言很有信心地说道。李和说，那就更没有问题了，有报纸一宣传，啥事办不成啊。哇，这得要多少钱呢？慕言不自觉地又想到了钱的问题。钱不是问题啊，我等会儿给你拿2万块钱，咱要么不做，要做就做得大气点。这动静搞大了，看来是瞒不住学校了，我去找电教组的人签到吧，争取早日印刷出来，就在暑期办研讨会。慕言说完了，也就急匆匆地出去找人拉关系了。进入7月初，学校除了医学部，大部分院系都是已经放假了。李和先回家了，想到老子这几天就是高考，心里有点烦躁，生怕这丫头考不好。高考是7号到9号3天时间，他也没往家里打电话，等老子考完再说吧。小薇这孩子病殃殃地跟在他后面，一点精神都没有。李和说，不是，你这缠着我干嘛呀？我说过的，什么时候长记性了，什么时候再来。小薇现在除了每个月台球室还有点收入，一点活钱出处都没有。再说，出来混，最讲究面子了。没了平松给他撑腰，他现在是一点面子都没了，都快要哭了。哥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我真想不到，那帮王八蛋是这么些个东西。立刻说，你这么不知深浅，最终啊落不着好。我是为你家里好，不想你爹妈白发人送黑发人啊。你看你现在说认错，你还是不知道错在哪里，哪天知道错在哪儿了再来找我。小薇说，哥，你再说明白点行不行？他理解不了李和的心思。李和想了想，还是耐着性子说，我开始让你跟着卢波是为了什么？小薇低着头说，做生意。那你做什么了？想当老大？真把自己当黑社会了是不是？李和毫不客气地说道，所谓的黑社会都是些小混混干着校园霸凌和敲诈勒索的事情，他是瞧不上的。小薇说，我知道错了，哥。这次还是每天来李和这里，要么打扫卫生，要么帮着跑个腿儿。有一天小薇后面还跟了一个小年轻，一起帮着他池塘里清理淤泥呢。李和瞧着这孩子好眼熟啊，少有的健美，眉心也很宽，脸面开阔，眼色很亮。哥，我叫黄国玉，潮汕人，跟着威哥学做生意。小伙子直盯着李和看，但还是有点紧张。李和想不到会遇到这么个大佬，说是中国商业教父也不为过呀。他觉得世界上的事情果然妙不可言。他真的很想说，小伙子呀，老夫看你印堂发黑，掐指一算，你将有牢狱之灾呀。